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彦霖。
好，那又到了这个书选好梦的单元，好，让我们来挑一本好书，好，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一本好书，那晚上也可以制造一个好梦。好，那今天我们要来挑选的书是跟瑜伽有关。好，那我个人还蛮期待分享这本书的，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认同瑜伽对放松的效果。那我们的治疗所其实也有一个空间，其实就是我现在跟彦霖录的这个空间，它其实是一个木头地板，那我们常常也会在这边有瑜伽老师在这边分享一些瑜伽的课程。好，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筋膜成语瑜伽，这中间有一个叉叉的成语，那练习全书，作者是蔡世杰，出版社是采石文化。这本书其实有蛮高的比重，后面它其实都是很多的图片，它有那个专业的一个瑜伽老师当模特儿，然后示范各种瑜伽的动作啊，或者是一些这些筋膜瑜伽的练习。好，那但是图片就比较不适合说书了，虽然它下面也有很多的说明文字。好，那所以我们会比较谈这个书的前面。好，前面在谈的是什么是筋膜，那为什么筋膜的健康很重要，跟什么是筋膜整合瑜伽。好，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分享的是这个前面的比较偏前沿的部分。今天要来念的是第二章，什么是筋膜整合瑜伽。好，那我会从第36页开始念。第36页的一开始是第二点，二，瑜伽会带入细致的呼吸。瑜伽练习中会非常细致的留意呼吸的状态，并进行不同呼吸的练习，这是在其他运动和身体活动中比较少见的。筋膜的状态与呼吸息息相关，筋膜的弹性跟张力会影响一个人的呼吸模式。不过我们也能够透过呼吸的练习改变筋膜，如果呼吸的练习得宜，对于深层体腔筋膜的功能会有良好的促进效果，同时也能整合呼吸系统跟筋膜系统的运作，进而提升身体核心的稳定度跟效能。如此一来，我们便能从内而外的来改变表面的筋膜，不只能使表面的筋膜运作更协调，减少不平均的肌肉及筋膜的使用状况，也能让我们在调整各部位筋膜的时候更加省时省力。三，瑜伽能觉察身心感受。至于第三个原因，与筋膜的感知功能有所关联的。筋膜里富含各式各样的感知受器，而筋膜的运作甚至新陈代谢都相当仰赖一个人的感知能力。如果我们的感觉跟感知能力不够敏感，事实上现代的人多是如此，也会使筋膜的健康大受影响。你可以把感觉受器想象成人体千千万万个眼睛，如果这些眼睛的视力不佳，你可能无法辨析环境中的实况，而跌跌撞撞或者做出不适合的反应。偏偏感知能力又有用进废退的特性，其实所有人的人体组织跟功能都是如此，如果你平常没有好好的训练它，它就会逐渐退化，进而影响你的内心系统跟身心平衡。这对现代过度频繁使用3C 产品的人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隐忧。好在瑜伽鼓励人们在练习的过程跟生活中时时去觉察身心的感受，这等于给了我们一个强大无比的工具，让我们好好的训练感知的能力，提高各种感官的灵敏度，也让筋膜的运作更加健全。我们着实应该好好的感念前人的智慧，让瑜伽这门身心保健的艺术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好，那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内容。
好，那在嘉硕刚刚分享的这一段内容之后，我想到的是在临床上面，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正念这件事情。临床上我们确实也会很鼓励个案在练习很多的放松的时候，能不能将它结合进正念。那正念里面其实确实它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那个当下好好的觉察自己， 就如同刚刚书中提到的，瑜伽其实具有这样的一个整合跟觉察的能力，帮助我们可以更敏感自己身体每一个部位那一个当下很真实的感受。现在我们在临床上面蛮多个案，其实在睡前他都不是好好的在那个当下准备要睡觉，而是忙于各式各样的活动，譬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被3C 所绑架，滑着手机滑滑滑，脑袋可能想的其实是别的事情，未必是手机正在滑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让自己正念专注在那个当下我准备要睡觉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分心于多个向度上面，反而让我们的入睡这件事情就会越来越困难。因此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面会鼓励这些失眠的个案，他可以在睡前好好的练习放松，目的也就是为了透过这个放松的过程，让每一个人可以在那一个当下非常的正念，也就是好好的在放松里面去觉察自己的状态。譬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放松活动就是我们讲的呼吸调整。在呼吸调整的过程当中，不论我们做的是腹式呼吸或者是缓慢呼吸，其实它都强调的是我能不能好好的觉察自己在那个当下的呼吸，试着让自己的呼吸做一些调整跟改变，而让我们达到身心同时的整合跟放松，进而能到所谓的睡眠的状态。我想这个是这一本书刚刚提到这个段落让我想到，在我们临床上面确实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当病人问我们说，诶，心理师你们教的这些呼吸练习跟瑜伽教的方法好像哦，我可以用我瑜伽学的方法吗？其实我常常都会跟我的个案讲说，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其实重点摆在是什么方法对你有效，那我们就好好的在那个方法底下让自己专注在那个当下的练习，达到真正的放松，那对我们其实才是真正有益的。
好，燕玲其实讲的这个也是我觉得我想要分享刚刚那两点的原因，就是因为瑜伽好像跟呼吸有关，也跟这种觉察身心有关，个案可以挑选自己的放松方法。好，那重点其实只要可以觉察你的身心感受，让你可以关注在你的身心感受，而不是 关注在你的担心烦恼。好，那其实我刚才觉得燕玲刚才在讲的其实也跟这本书前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观点有关哦。他提到瑜伽跟这样的一个筋膜练习都是强调连结跟整合，因为我们的筋膜就是连接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嘛。好，那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瑜伽练习去整合你的自我能力。好，那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本书其实把瑜伽把它放得更细致，其中刚刚在分享那个概念里面那个举例也像刚才燕玲说的很像正念，正念就是把我们的念头放在这个当下。好，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把这样的一个当下用一个举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些感知的受器就像千千万万颗眼睛。好，所以我们在正念的时候就是感受我们的很细节的当下，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很多的眼睛看着这些东西。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确就像刚刚提到的，它有点结合一点心理学，结合一点科学，因为这个作者的背景嘛。好，那所以再请燕玲来念下一段。
好，那接下来我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的第二章，什么是筋膜整合瑜伽，里面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筋膜整合瑜伽与其他的瑜伽练习有何差异。那我要念的呢是在这本书的第43页，放松筋膜与神经系统，预防慢性身心伤害。在筋膜整合瑜伽的练习中，我会鼓励人们依据筋膜的原理进行均衡性和个别化的练习，来调整因为惯性动作和生活形态所造成张力失衡现象。这样做不仅能预防慢性身心伤害的发生，还能改善当前所遭遇的问题。所以注重均衡性和适切性的练习方式，也可以说是筋膜整合瑜伽与其他瑜伽的一大差异。 另外考虑到筋膜特性和神经系统的反应，筋膜整合瑜伽的运动和伸展方式也会与部分瑜伽练习方式有所不同。由于筋膜里富含各种不同类型的神经感受器，因此不同形态的练习和伸展方式将会引起不同的神经系统反应。在筋合整膜瑜伽的练习中，我们最不想要触发的就是神经系统的战斗或逃跑模式。在战斗或逃跑模式中，人体的肌筋膜会产生高张力的现象，注意力会过度限缩，心率和呼吸会加速，消化系统会减缓运作，也会伴随恐惧或愤怒等情绪的出现。这是人在面对危险和威胁时会出现的剧烈反应之一。这样的神经反应对于筋膜的调整相当不利，因为肌筋膜的张力过高会使调整变得更为困难，注意力的限缩也会让人难以专注于整个身体和内在感受，更不用说急促的呼吸和心跳、高张的情绪及体内各种系统的剧烈反应，都会使身心的调整变得事半功倍。现代社会化的高压生活形态已经使许多人时常处于战斗或逃跑模式中，并导致失眠、疼痛、肠胃不适、自律神经失调、情绪困扰、忧郁等各式各样的文明病。因此我也希望能透过筋膜整合瑜伽，协助人们在改善筋膜健康的同时，也能好好照料及调节身心。综合以上的观点，筋膜整合瑜伽的练习方式会偏向以轻缓的方式进行，一方面确保身心能处于较稳定的状态，避免战斗或逃跑模式的发生，另一方面则能让肌筋膜稍加放松，以利于张力的调整和滑动性的增加。虽然有时我们会在练习中改变动作节奏及强度，但必须确保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不会造成神经系统的过度高张以及肌筋膜非必要的紧绷。好，那我想书的部分就先分享到这边，不晓得说加速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
好，那我想我们会挑的这个第二段啊，其实因为它也跟为什么放松训练会对于这个睡眠有改善然后有点关联。好，那因为 这段有提到所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嘛，好，所以我们人其实在面对压力，就像这一段你有提到的，这种现代人高张力的生活模式就代表压力很大，压力大我们本来就容易出现几个反应，我们要面对这个压力，所以会战斗或逃跑。那常见的我们会说我们的心跳会加快，呼吸会加快，肌肉会紧绷。好，那我们可以记得这三个反应，心跳加快、呼吸加快、肌肉紧绷，所以它可能有对应的放松训练。好，所以就像我们之前常分享的，呼吸加快我们可以有一些缓慢呼吸的方法，肌肉紧绷我们可以有一些肌肉放松法，或者是你也可以像瑜伽这种方式，你找到属于你的肌肉放松的方法。好，那所以就像这本书可能强调的是一种筋膜的这种整合瑜伽。好，那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找到对抗战逃反应的这几个指标，好，甚至有些生理回馈的方式是让你心跳变慢，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变快的这几个指标，心跳、呼吸跟肌肉，如果你都可以把它放松下来，那你就可以比较可以对抗这个压力，因为压力导致这三个指标变快嘛。那这三个指标变快，心跳加快、呼吸加快、肌肉紧绷，那这三个状态本来就会让你睡不着。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可能在这三个指标都加快的情况，不管是焦虑也好，或者是你刚运动完也好，你心跳这么快、呼吸这么快、肌肉这么紧绷，当然就比较不好睡。好，所以我们就要在睡前把这几个指标稍微刹车一下。好，所以你就可以挑选你适合的方法。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说，我们觉得就像刚才燕妮也说的，你只要找到属于你放松的方法。好，那也像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稍微客制化一下，好，但是要找到一个缓和的节奏。好，那所以只要是缓和的节奏，不要有太大的副作用的，好，那你觉得舒服的，其实它都会成为一个睡前很好的引导。燕妮分享的这一段，让我想到的是包含这几个重点。 好，所以你只要找到对抗这个战逃反应的方式，好，那它可能是你喜欢的而且缓和的。
那除了刚刚加硕谈到的就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最适合的放松方法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在分享这一段书籍内容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部分让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他提到说筋膜整合瑜伽它的目标除了在改善筋膜健康的同时，其实它更希望可以照料好是每一个人的身心。我想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就如同我们在失眠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陪着个案在处理他的失眠问题的同时，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们在治疗里面其实同时也会陪着当事人一起去面对处理他生活当中的其他问题。那这些的背后其实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陪着当事人去处理他不论是身体上面的失眠或者是心理上面的其他议题，那能做到这所谓的身心调节跟整合，其实对当事人而言才会是一个更完整的治疗。因为每一个治疗底下，当我们只看到单一面向，其实常常会顾此失彼。好，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在临床上我也蛮常提醒我们的实习生，因为有时候我们实习生会很可爱，常常会跟我们督导的时候就会说，诶，学长，我做失眠这件事情，帮着个案去处理睡眠的同时，我可不可以帮忙他处理情绪？其实我通常会第一个问学生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治疗失眠是不是一种心理治疗？很多时候学生就会愣一下，就说，当然是啊。我就说，那就对啦，如果失眠的治疗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那心理治疗含不含括处理个案的情绪议题？学生其实就会豁然开朗了。所以我想在临床治疗里面，我们不会单单只看失眠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会用一个比较整合身心所有的面向，一起来陪着个案处理他目前所面临的困境，那试着能不能帮他找出一个此时此刻适合于他的方式，来让他可以比较安在于那个当下。我想这个是在治疗里面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蛮喜欢叶宁又提到了这个整合的词，让我想到这个整合也许可以有两个向度，一个是这种当下整体状况的整合，所以就像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你要让你放松，你可能不只是整合你单一个层面，不只是处理单一层面，你可能要整合你的呼吸、肌肉或心跳，甚至你的思绪。好，那就像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整合，有可能可以透过这些瑜伽练习整合你整个身体。好，那另外一个整合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它的全貌。好，就是我们在处理睡眠的同时，有可能一定会碰到他的身跟心的问题。好，那就像刚才这段提到的，不只是这个瑜伽的练习，他有可能想要关注大家的身心健康。好，那所以的确这个可能是在我们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可能要跟学生多分享的，因为我们的训练其实他们独立的是在这个睡眠中心也在做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好，但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在好梦当铺提到的，就是我们之前的另外一个单元会发现，我们处理这个睡眠的议题都不会这么单纯，都有可能会延伸到他的整个身跟心，包含身体有没有其他睡眠疾病，他的心理有没有其他的议题存在。好，所以它是一个更大方向的整合。好，所以可能有单一角度的整合，有点是纵向跟横向的整合。好，那这整个都整合才可以达到最完整的健康了。好，但是听到这个最后，可能也可以请叶宁的学生，现在的学生再关注一下那个好梦当铺。好，不过也让我想到我们 也连入了，我跟叶宁虽然播出的时间可能会分散，但我们现在是连入了三个书选好梦，那但是一直都也惦记着这个好梦当铺的内容，但是这两个单元我们还是会交叉着跟大家分享。好，那但是我们今天也很高兴又再分享了一本好书。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这里了。 OK， 谢谢大家，
拜拜。
好，拜拜。